阿弥陀佛，尊敬的道良法师，以及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感恩国家这么好的环境，也感恩呢佛教繁荣昌盛，大家为这个道场的讲经说法付出了精心而细致的劳动，妙华非常感动。这一次来福安给大家讲了《大黄广佛华严经》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我一直这样认为，讲经啊是一种修行，我没有把弘法把讲经当成一种事业，没有当成工作。我认为大家给了我7天修行的机会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你们大家呢放下家务，歇下狂心，到西云古寺来听经闻法，这本身也是一种修行。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工作生儿育女之余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修行呢？为今生负责，为来世负责，让你的生命更有质量，让你的生活更有质量。简而言之，一个人如果学习了佛法，不管他做官为民贫富如何，他的生命都是有质量的。就怕你不懂佛法，不明事理，生命没有质量。那么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可以说这部经典呢在我们汉传佛教大乘佛教地区啊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信佛的人都会去念诵普贤菩萨行愿品。那么普贤菩萨行愿品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行愿深厚，心量广大。如果用最亲切最普通的话来和大家分享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人一生当中的烦恼100%都是因为我们心量太狭小。如果我们的心量够大，人间没有烦恼。那我在北方讲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你们不要一文去解义，你只需要明白心大事就小，心小事就大。普贤菩萨因为他心量广大，所以呢他有十大行愿他都能够成佛。那我们人间的一点得失，我们人间的一点恩爱算什么呢？不算什么，是因为我们心量太小。我们所有的苦恼都源于我们的心太小，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。那么佛菩萨有多么大的心量呢？佛菩萨的心量像虚空一样大，所以说他来到人间的犹如莲花不住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，他不在人间不沾染。那我们看看那些苦苦恼恼的众生，他每走到一个单位，每走到一个地方，他就沾染，他浑身沾的都是烦恼。佛菩萨在人间而不沾染人间。那么普贤菩萨行愿品源自于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那讲到《华严经》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物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人物呢对《华严经》有一个了解。第一个人物就是武则天。我们大家平时念经的时候，前面有四句话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是武则天写的。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王，她的权力、她的智力、她的学问不在我们之下，她看到佛经都如此的感动。他说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他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？要放在我们每一本经书的前头， 我们了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武则天的身边呢有一个国师，这个国师的名字叫姬藏，他给武则天呢讲华严经，讲了很久的时间，武则天呢听不懂。为什么听不懂呢？因为华严经啊讲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道理，非常的玄妙，没有相当大的心量，没有很好的悟性，他不知道华严经在讲什么。这个法师啊非常着急，没有办法，坐在法座上，就指着大殿前面的金狮子，在大殿的前面放了一对金狮子，他就指着这个金狮子告诉武则天说呀，说女王啊，这一个大的金狮子，如果我把它放到熔炉当中去，把它烧成金水，然后又做成无数个小的金狮子，你说金性变了没有啊？那武则天当然非常聪明，他说法师啊，金性没有变。这里头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说一即一切，一个金狮子就是无数个小金狮子，无数个小金狮子合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金狮子。华严经其中的一个道理叫一即一切，如果我冷不丁上来告诉某个居士，我说华严经讲的道理是一即一切，你懂吗？你肯定听不懂。但是如果用金狮子来打比喻，你们大家一听，哦，明白了，不管是大狮子也好，小狮子也好，金性不变。不管是男人也好，女人也好，不管你在地狱里头还是在天堂里头，你的佛性变了没有？你的佛性没有变，因为没有佛性没有变，你才有成佛的可能。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减少烦恼，取掉自己的业障，断掉自己的习气，立地成佛。说一即一切的这个道理啊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这个道理非常玄奥，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知道。不仅如此，当讲到佛的法身、佛的报身和佛的化身的时候，武则天也是听不懂，一头雾水，他听不懂。然后这个法师啊，用心良苦啊，在一个房间里头，用我们现在照穿衣的那个穿衣镜，在房间里头用镜子啊做成无数个巷道，在每一个镜子前面点一盏灯，点上一盏灯，然后就把武则天叫来，说你站到门口，你看看这个每个镜子里头都有一个女王，然后光和光之间呢互相辉映，一个镜子里头有一百个镜子，每一百个镜子里头又有一个镜子，每个镜子的前面都有一盏灯，每一个镜子里头都站着一个武则天。武则天到了这步田，心里豁然开悟，哦，原来法界的真理，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。我们芸芸众生啊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不懂得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的道理，非得要怎么样才能够明白？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从微观了解到，我们的每一个皮肤啊，都可以克隆出一个生命来，每一个树叶都是树的全貌，每一个瓜子里头是所有的瓜子，就是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。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眼睛里头，这个世界充满了障碍，充满了不理解？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把自己框定在一个膜当中，我们自己啊把自己深深的包裹起来，使我们的心量不能够打开，使我们不能够解脱。因为武则天因为这样的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见到了这样的境界，他非常感动，他写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大家要知道华严经呢四重玄门，第一个玄门 也是测定一个人是否开悟佛法的一个标准。第一个道理叫理无碍。什么叫理无碍呢？人间呢，虽然有千行百业，但是如果你做到了最高端，道理都是相通的，道理完全都是相通的。比如说我们大家画画是一张纸，这个一张纸有边有角，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个口诀叫金交银边，这是画画。那如果你到运动场上去打球，也是金交银边。画画和打球距离多么的遥远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，这个就叫理无碍。比如说你们大家在迎请的时候，哎，用香花来迎请，这是一种事项。这个事项里头含着什么道理呢？含着对佛法的恭敬。妙法120斤，不值钱的。值钱的是什么？值钱的是他心里头的道，那是值钱的，说是对法的一种恭敬。理无碍，大家要心用心慢慢的去体会。第二个道理叫事无碍。我们在人间做人做事啊，你会注意，如果在家妈当得好的人，到庙里头当居士也是个好居士；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，出了家当和尚也是个好和尚。他换了外在的包装，他内在的东西并没有变，这就叫事无碍。这些事情在小中见大，大中见小，一般的众生不知道，光看到结果看不到原因，哎，这叫事无碍。第三重境界，第三重玄门叫理事无碍，道理和事不会妨碍，但是我们众生的心里头，我们众生的心里头理和事会相爱。比如说雷锋，他敬老爱幼，帮助了很多的人，有的人说，哎，这个人是傻瓜，他做的是这个事，我们会用他的事来抵抗他的理。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讲经讲得很好，我如果哪个地方做得不到，大家会说了，你看他讲得很好，他做得不好。我们会常常在自己的修行当中，在自己的人生境界当中犯一些小小的错误。犯什么错误呢？以理废事，以事废理，使自己的修行啊在原地打转，不能够进步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就是因理废事，因事废理。那我们在做人和修行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？大家记住，就是路边要饭的人，他讲了一句真理，他也是我的老师。就像孔夫子周游列国，拜8岁的小孩为老师。那我们修道的人，我们有这样的精神吗？我们缺乏这种精神。再退一万步讲，一个老人家他信佛了，他打坐念佛放生，轻易不要说他迷信。为什么呢？他的行为已经走在了道上。如果你把整个的佛法理和事融会贯通了，你对于佛教的三大语系、八大宗派、禅宗的5家7派，你都会圆融贯通，不会因理废事，也不会因事废理。总而言之，大家要记住，在我们做人和修行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因理废事，也不要因事废理。有些人虽然没有悟道，他做得很好，他同样是我们的榜样，同样是我们的老师。只有这样去修行，你才会有进步。如果你每天因理废事，因事废理，最倒霉的是你，最没有成就的是你，最没有进步的就是你，是吧？第三重。那么第四重呢，叫事事无碍。一个真正会修行的大修行人，在家也可以，到庙里头也可以，当官也可以，做买卖也可以，不会因为说我信了佛了，我官不能当了，我买卖不能够做了，我非得要离婚，我非得要吃素，我才是修行人。那你是最倒霉的修行人，你根本就不会修行， 六祖慧能大师在《法宝坛经》里头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一切尽不妨啊。说你如果是真的会修行的人，你的内心通透的，是圆融的，你在什么地方都不妨碍。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呢？我们是事事有碍，哎，我们的心里头不通透，会把内容和形式对立起来。我们住相而求，住法而修，本来想求解脱，结果解脱也成了问题了。我到深圳去讲经，我听到居士们见了面以后说，哎呀师兄啊，你要放下呀。我说你放什么？本来就是下岗工人，没有什么可放了，你还放啥？我说你现在最好是把放下也放下，连放下都不要，那才真叫放下。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不要产生我执，也不要产生法执，达到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结，华严经在讲四重境界，第一重境界是理无碍，第二重境界是事无碍，第三重境界是理事无碍，第四重境界是事事无碍。如果你把修行修到这步天地啊，你的心就像大海，你的心就像虚空，谁能够让你烦恼？谁会让你上吊？谁会让你吃药啊？我说呀，天下的人都上吊都吃药，我绝对不上吊不吃药。那你就是真的会修行了。你看我们的所有的烦恼，就是因为心量太小，学了华严经以后，你的心会非常的大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经题啊，大黄光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大黄光三个字，各位啊，这三个字就妙不可言呐。这三个字如果要讲啊，可能三个月都讲不清楚，讲不完呢。因为整部华严经啊，就是大方广。那么什么叫大？法身大。佛为什么成佛了？是因为他断烦恼正法身，把烦恼断掉了，正到了法身。你就会问我说，法身是什么呢？法身像虚空，没有形象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其小无内，其大无外。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，用一个字道，用道来表示。道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得道者生，失道者亡。你治家治国做人，有了道你就能够长命百岁，如果你没有道，你吃好药打好针也活不了。这个法身呢，不是靠嘴说的，是必须要亲证法身，非常不容易啊。怎么样亲证法身？你们大家知道，大是说的佛的法身。那么方是什么呢？方是佛的报身，因为他内证法身，他的这个报身啊就非常庄严。为了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得更加亲切，更加简单，比如说我们都有家庭，我们都有父母，如果我的父母是大富长者，崇信佛法，我的家庭是一个礼仪之家，是一个宦官之家，出身于名门望族，那我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呢？我这个人就会非常的庄严，要医有医，要食有食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道德有道德，他长得非常的好，这就是报身。我们这个众生啊，男女差别，老幼差别，长得好长得坏，智力高智力低，都是业报的差别。那么唯物论者用进化论来描写人类的历史，说我们这些人呢，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，哎，从有机物到这个单细胞，从双单细胞到双细胞，从海洋生物到陆地生物，从爬行动物到直立行走的人，因此我们进化到今天以后，我们成这样了。但是佛法告诉我们，众生相貌千差万别，贫富各不相同，是业报不同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因为你的业报不同，孔夫子怎么说呢？ 孔夫子说，你这个小子呀，你要是耍手段投机取巧勉强当了个官，叫德不配位。如果你居了很高的位置，你没有道德啊，你早晚是要倒霉的。说你现在看到社会上有些人呢，拼命的爬爬爬，爬到那个位置上以后呢，怎么样，戴上了金手铐，哎，然后把自己关在金笼子里头，死都没有明白自己缺了什么。没有缺钱，没有缺权，他缺了啥？缺了道。因此你们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人亲证了法身，人有了道，嗨，你到了地狱里头啊，那个鬼啊见了你都给你送红包，给你磕头。如果你没有道啊，你到了天堂，那苍蝇蚊子都会粘到你的脸上。说什么正法身呢、啊、法身在传统文化里头就叫道，得道者生，无道者死。哎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你们在人间可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说我这么倒霉啊，老有人看不起我，老有人欺负我。请记住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一个家庭是这样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。如果你做人很好，朋友就多；你做人不地道，你就没有朋友，你得不到别人的帮助。说是个报身，是我们法身的显象。那我现在就给女，给这个各位这个女士讲一句话：你穿好衣服没问题，你抹抹口红，脸上做个蜡皮都没问题。但是请你记住一句话，要学会美心。因为这个人的心如果很美的话，他的心里头特别阳光啊，特别的诚实，这个人的相貌就会变得让人非常的放心和安全。如果你不懂得美心啊，你把眉毛描起来，把嘴也画的抹了口红，到人间以后让人感觉到，哎呀，妖里妖气，我很不放心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大家穿衣吃饭做人，不是照相，照相你在那里摆个 pose 照个相就走了，对吧？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。如果你心里头不地道，你把自己描写的再美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这个报身呢、啊、以法身为根。那么什么是广呢？广就是化身。我们成天念观音菩萨，你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千手千眼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观音菩萨在哪？观音菩萨像天上的月亮。月亮是怎么样呢？十五的月亮圆满而有皎洁，洁白无瑕。每一个众生就是一条江，当你的心念非常清净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月亮就会投在你的心海当中。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一轮圆月，每一个人就是观音菩萨。如果你的心里头是污泥浊水，充满了烦恼，你嘴里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还是观音菩萨，你还是你，观音菩萨代替不了你。那么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佛菩萨都有化身的，他的化身遍一切处。我们看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说，你应该得男身得度，他就现男身，应该在观身得度，应该以比丘尼身得度，他都现出你的身来。顺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句话啊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佛教的法身、化身和报身会得到证明，会得到证明。因为现在已经有转基因技术，已经有了克隆技术。那个克隆技术啊，假如说我能够赶上那个时代的话，把我这个手指头剁掉，分成一万份，就能够克隆出一万个妙法来，每一个妙法和我一模一样。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跟上，但是科学技术就会进一步把佛在2500年前讲的这个这么大的道理，这么深奥的道理证明给我们看，就完全可以了。记住，大方广就是佛的法身、报身和化身。佛的法身非常大，像虚空；佛的相貌非常的庄严，是他的报身；佛的化身无处不现形，无处不现身。只要众生的心灵是清净的，佛菩萨都会现在我们的心中，那么佛就变得很简单了。我希望我们的居士们啊，对佛的了解就像对你的老祖宗的了解一样，哎，知道他公元前5世纪的圣人，出生在净饭王宫， 父亲是净饭王，母亲是摩耶夫人。出家修道，苦心灵当中是六年，在泥莲禅河里头受了牧羊女的供养，在菩提树下悟道，悟到了缘起法，悟到一切生命都在生老病死当中，悟到一切的物质世界都在成住坏空当中，悟到一切的精神现象都在生住意灭当中，并且到了五眼六通，看大千世界如看掌纹。从此以后就开始讲经布道弘法，沿着恒河两岸开始弘法。常随他的弟子有1250个人，因此佛在讲经的时候经常用恒河打比喻，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就在恒河的两岸。他有10个大弟子，每一个弟子都有一个第一，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有持居第一的优婆利尊者，有多闻第一的阿难，他的弟子里头个个都有神通第一。然后他活了讲经说法呢49年，300余会，活了81岁，在毗婆罗双树间吉祥而卧，如雨涅槃。这就是佛的这个家谱，我们对佛的家谱要了解。同时大家要知道佛是觉悟，在英语里头佛叫波达，那么直接就可以翻译成觉悟。人家说信佛的人是搞迷信，信佛的人不但不迷信，是恰恰要觉悟。世间的人呢对佛教有太多太多误解了。那么我们所谓学佛信佛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佛。那么成佛的第一步先要悟佛，悟了佛以后再修佛，修佛以后成佛。因为佛教把我们的生命是放在六道和三界当中的，六道天人阿修罗，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。佛是出了六道和三界的一个大圣人，他的智慧非常的圆满。随着你对佛经的了解的越多，你的心量打开了，你的智慧增加了，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佛陀是究竟圆满的。没有一个思想家、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教育家像佛陀这样的圆满。因为我们读的经书有限，我们领悟的佛法有限，我们不知道佛的圆满之处。随着你对佛法的深入的学修啊，你会知道在我们人类当中这是一个圆满究竟的圣人，非常了不起。这个花呀和我们现在的汉字开花的花是通假字，是通假字，是一个字。古代呢都写成中华的华，这个华特指莲花。因为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好，还是东方琉璃世界也好，诸佛菩萨都是莲花化生的，它不是像我们这个人间呀，这个是杂聚之地，身体特别粗重，烦恼很多，我们吃的那个东西啊那么粗糙，我们把它当成美味佳肴。在天界的众生啊，在佛菩萨的果位，它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花呢表示莲花。那么莲花是什么表示呢？莲花呀是出污泥而不染。佛在人间成佛，但是没有人间的烦恼，没有人间的业障和习气，它出污泥而不染。普贤菩萨心愿品当中有两句名言，叫什么呢？叫犹如莲花不住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！你们大家把这两句话记住。 以后你做人和修行的时候就记住，犹如莲花不住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那么莲花的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佛教为什么要用莲花来作为自己生命和觉悟的象征？因为莲花呀有一个奥秘，你们大家平时不观察自然呢，光看经书啊，被蚊子迷住了，你到这个门口的荷塘里头看看，去观察莲花呀，它是花果同时的，上面开花的时候底下就开始长藕了，开花的同时在花心里头包着一个什么呢？在花心里头就包着一个莲子，这里头啊非常的美妙的。说一个众生在这里合着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们在追求结果，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赶快解脱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要欲知实质，我要了生脱死。这是我们大家不会念佛，知道吧？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念呢？因为你的心中有佛，你是佛在念佛，叫自性弥陀自性念。因为在你清净的心水当中长出了一朵妙莲花，这个妙莲花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是自性弥陀自性念。有因有果，有花有果，花果同时。所以说在这里把这一部经用妙莲花来做比喻，佛菩萨的世界是花的海洋，重重香水海，一重重的那个妙莲花来包围，严就是庄严，理和事互不妨碍。说佛菩萨究竟解脱了还要莲花干什么？因为啊他要自性庄严，还要庄严众生，所以说呢周边全是美妙的莲花鲜艳的开放，这个严呢就是庄严。讲到庄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讲经法会上布置了花，这就是一种庄严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境以后升起一种阳光的喜悦的庄严的心态，这是外在的庄严。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。你们大家记住，佛世界其实是不需要众生庄严的，因为佛他修行的很好，他的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的像妙莲花一样，已经很庄严了。所谓庄严是众生啊自性自庄严。我们拿了一个供果过去，我们点了一支香，拿了一把花放到佛的前面，是表示了我们心的庄严。我们心中有佛，我们才拿了这样上好的东西去供佛，是我们自性庄严。这庄严呢有两种，一种是内在的庄严，一个是外在的庄严。那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用佛法来庄严自性。那么佛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清净，佛法就是断烦恼。如果一个修行人一日六时，一年到头活一生当中没有烦恼，就是自性庄严。如果你吃得很好，穿得很好，心里头不清净，充满了烦恼，那就是自性就不庄严了。所以说这个自性庄严呀，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同时大家要知道，内庄严和外庄严，自性庄严和外部的庄严它不矛盾，它是理事啊是互不相妨的。那么什么是经呢？我在去年给大家已经讲过，我用20年的讲经经验，我告诉大家，所谓经啊就是佛成佛的经验，这完全是我自己总结的。官场上有没有经验？有经验。如果你在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这个官就当得非常好，别人都倒台了你倒不了台，那就叫官经。那么你如果在商场上你非常的会读书，会汲取经验，那么你总结了丰富的这个商业经验，这就叫商经。你如果商经念得很好，遍地都是黄金，一弯腰就捡一块金砖头。如果你不会念商业经，一年干到头，到最后赔了个底朝天，那说明你不懂经。那我们修行人离开佛经能不能修行呢？至少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佛经是佛成佛的经验，免费的送给我们大家，把他所有的这个觉悟的心得体会方法境界和智慧都写在经书里面， 免费给你看，我们的经书都是免费借缘的。可是我们的有的人就说了，把眼睛一闭啊，我就念一句佛，我不看经，我就求往生。你想一想，你尚且连自己的心都不了解，你的心里充满了烦恼，你怎么会往生呢？而佛经是干什么呢？佛经就是净化剂，就是来净化我们的心的。如果你的心里头特别的清净，当下就是往生，因为往生是回家的意思。出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回家，我们在六道当中轮回，此末必出，轮回不息，那么多的烦恼在外面流浪。佛说孩子们回来吧，你不要在生命里头流浪了。西方往生啊，就有回家的意思在里头。太阳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到了晚上到哪里去了？到西方落山了，太阳回家了。太阳回家了，那个鸟啊飞累了也回家了，回到森林里头休息了。那你的灵魂累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家可回？说要回家。回家就是什么？回家就是彻见佛性，回家就是歇下狂心，回家就是断烦恼，就是往生。我们现在人搞误会了，不了解，说哎，我在念佛，我好死吧，哎，我死的时候哎，意不颠倒，心不贪恋，欲知实质，我这就叫往生。你当下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做主，那么多的烦恼，家常里短，是是非非，婆婆妈妈，我都不相信你在蹬腿的时候你能走得掉。我见到了有多少的人死的时候手里捏着钥匙捏着存折手不松手，那你怎么会能够往生呢？我们信佛有太多的道理不通达，没有搞明白，把佛经都领会错了。啊，有的人就告诉自己说，啊，我是修净土的，啊，那个和尚讲的那个经是禅宗的，那我是求净土的，我不要去听。你哪里知道啊？历朝历代的这个祖宗们啊，我们的先祖先德，他们分家立派，无非是接引众生的方便。就像开的西药铺、中药铺，你得了什么病，买了药吃了，对症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说非中医、非西医我不吃，非中药我不吃？其目的是为了治病，而不要分出药的长短。后世众生啊，趋胜食药，烦恼心非常重，因为心里头不通达，修行落不到实处。这个我们大家呢，要慢慢的突破过这个学习佛经啊，勤进善知识，慢慢的懂得这个道理。除此而外，这个经啊，至少有三个方面，我们大家要非常清楚的了解。第一个方面是圣载义，它是一条智慧的大船，无所不包，包罗万象，把芸芸众生啊，要从烦恼的此岸渡到彼岸去，是承载的意思。就是整个经书里头承载了佛陀伟大的思想、修行的境界和他的智慧。第二个方面是贯穿义，贯穿的意思，拿现在的白话说就是佛的思想是完整的一个思想系统，就像大海的水只有一个味道，不会有两个味道，就像甘蔗一样中边皆甜，就像蜂蜜一样，不管你用勺子吃还是用手抓着吃，它都是甜的。佛经啊，一经通经经通啊，表面上我们在这里念的是弥陀经，我们在这里讲的是金刚经，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弥陀实相，你就会发现和金刚经讲的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芸芸众生因为烦恼障，因为业障，因为魔障，因为文字障，因为所知障，自己把自己关在门外头，说我现在就一念的弥陀经，我念的地藏经，我没有念金刚经。你哪里知道佛在不同的场合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讲经，讲的道理都是一个。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佛在任何情况下讲的经都直指众生的心，让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，不要流浪，不要迷惑在生死当中。经的第三个意思也是最容易理解的，就是方法和道路。我们要去北京，没有方法没有道路是不行，我们电脑要上网必须要有方法，要有路径。那我们信佛的人怎么能够离开佛经去修行呢？ 除非你是上根立志，是六祖慧能再来，听别人念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恍然大悟。那我们不是六祖啊，我们是凡夫啊。我们念佛经的时候念了这么多错别字啊，我还见到一个居士念佛经庄严还念成庄感，因为那个言字里头是个感字，他把庄严念成庄感。你连文字都不通，你还能懂佛经吗？所以说呢，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凡夫。我们现在念佛信佛，种一个成佛的原因，千万不可以自高自大说，哎，我不看经我啥都知道，是吧？经是方法和道理，要很快的入佛道，就必须要看经、读经、听经、闻法、亲近善知识，通过闻思修、戒定慧这个样的路走进去才可以。千万不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堵起来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总体来讲，经就是佛成佛的经验，下面有三重意思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个不思议呢又有三重。平时我们大家看到天上出个飞碟，天上出了两个太阳，出了九个太阳，说啊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是源自于佛教，啥不可思议？你可能啊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。什么叫不可思议？不可思议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诸佛菩萨正道的法性不可思议。佛自己本身就说了，说我所说法如早上尘，像指甲上面的尘土，我未说说法如大地土。我没有告诉你们的，我是悟道的太多太大太妙了，仅仅用嘴说出来的只是指甲缝里头的一点尘土，说佛法不可思议。第二个说佛菩萨达到的境界不可思议，佛菩萨达到的境界众生想都不敢想，因为我们总是会把此岸彼岸烦恼啊菩提生和死，生死和涅槃，有为和无为，入世和出世，我们都会对立起来。佛菩萨的妙不可言在哪里呢？他的境界的妙不可言，当你要给我讲黑我就给你讲白，你要给我讲长我就给你讲短，你给我讲男我就给你讲女，这是从人间来讲的。但是如果就法界的本性来讲，佛说是不二法门，是一个不是两个，消除了所有的对待，达到毗卢性海的如如，那是佛菩萨妙不可言的那个境界。用嘴去说已经不解决问题了，只能够用心去悟，用心去正道，正道以后啊横说竖说都是道。如果你没有正道，你讲经的时候我写一个提纲，那你会理尽词穷的，你会口干舌燥的，你会没话讲的。说佛说啊，众生的自信啊是莫尼宝，不可思议啊，它里头啊藏着很多的秘密。说佛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。第三个说的是佛菩萨的奇迹不可思议。佛菩萨有三明四智五眼六通，我们没有。我们有几通啊？我们有七通，有九通，眼睛通、鼻子通、耳朵通、嘴巴通、大小便通，这是我们的通。佛菩萨在宇宙之间呀，三明四智五眼六通啊，就讲到五眼六通的时候，现而今的佛教界多可怜呐，连佛教的五眼六通都不敢讲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害怕人家不愿意听。你们大家要知道，佛菩萨所证到的这种五眼六通，它恰恰是超能的部分，恰恰是高处人间的部分。我们的心的那种力量和心的能量反映在佛菩萨身上就是五眼六通。你看那些佛菩萨他要讲经的时候，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，你造了多少业他都非常明白。他就跟钓鱼一样，哪个海里头有鱼他非常清楚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是盲人摸象，摸到腿的像柱子，摸到尾巴的像鞭子，摸到背的像案板，我们对佛法是盲人摸象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佛菩萨呀 智慧不可思议，境界不可思议，神妙不可思议，所以说一个不可思议。那么什么叫解脱呢？简单的告诉大家，解脱是身解脱和心解脱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这个人呢，好有智慧，把人间的事儿看得特别的明白，这就是心解脱。你当你的官，你发你的财，我当我的和尚，哎，我很自在啊。我虽然身贫，我道不贫呢，那就叫心解脱。那么什么叫身解脱呢？四衣有衣，四食有食，又有房子，又有车子，又有老婆，又有孩子，知足常乐，那叫身解脱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，佛法讲的是心解脱，内心的一种解脱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这么苦恼，我为什么不解脱呢？我只反问你一句，谁叫你不解脱了？是你自己不让自己解脱。如果你回光返照，一念反省，那么人人都可以解脱，明白了佛法的道理，并且放下我执，放下法执，你去做就是了，没有人不让你解脱。佛法的这个修行啊，是让众生得解脱，得解脱的前提是要断烦恼，如果不断烦恼，你就不得解脱呀。境界两个字是说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境界呀，哎，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他这个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用语言呀没法表达，妙不可言，说他的这个境界呀非常的高远。普贤菩萨心愿品，普贤是佛的四大弟子之一，因为在往生内劫发了十大愿，而最终证到了佛果。普贤菩萨他有一个表法，比如四川的峨眉山就是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，在中国的这个应化道场。他怎么样呢？他骑着一头大象，这个大象长了六个牙，叫六牙大象。他为什么不骑个猴？为什么不骑个驴？不骑一头猪？他骑一头大象。这是一个表法，因为这个大象过恒河的时候啊，他把鼻子高高的翘起来，然后他呢，鼻子翘起来不是很高吗？然后他的腿啊，踏踏实实的踩着河底走过去，叫彻诸法底缘，表示行政第一。拿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实践第一。普贤菩萨代表对佛法的实证，他实证第一，把所有的法修正的明明白白。说普贤菩萨呢，骑的是大象，骑了一个六牙大象，表示他的行愿的力量非常的威猛，非常的强大。行愿两个字我们大家要清楚，一个信佛的人一定要发愿，不管我们是要发什么愿呢，除过菩萨的四大宏愿以外，是吧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除过发这个四个宏愿以外，你还要发自己的愿。比如说我现在很烦恼，你要发愿断烦恼。比如说我现在福报很小，我发愿要修福报，利益自己和众生。比如说我没有智慧，我发愿求智慧。这个愿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愿是一种新的能量，愿是一个容器。我们常常会苦恼说，我这么苦恼，为什么没有智慧呢？你不知道啊，是因为你的容器太小。如果你的愿心很大，你的智慧就大了，你的愿心大，你的福报就大了。你的福报小，你的智慧小，是因为你的愿小。因为你的愿小，你的目标就容易放弃掉。所以说呢，信佛的人一定要发愿，不但要发愿，还要发大愿。我过去在落实政策的时候，亲近过很多的老和尚。那么亲近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所有的这些老人家，他之所以能够30年、50年坐在法座上不倒掉，你就会发现他一定有超人的一个法门，有的是持戒第一， 有的是布施第一，有的是忍辱第一。我今天就跟你们大家讲我亲自经历的忍辱第一的老法师。那个果义法师啊，修东林寺的时候，东林寺就是十三间草屋，十三间草屋，他没有文化，他也没有上佛学院，他到云居山去挂单，被人家活生生的撵下山。撵下山，他路过这个云居山有一个这个佛印桥，他路过佛印桥的时候，他就发誓，我下山以后要建一个大丛林，供僧人安僧办道，让天下所有的出家人有饭吃，有地方修行。他发了这个愿了。然后到了东林寺以后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他就到下放到娄山去栽树。他栽了多少树？栽了十万棵松树，每天在那里栽树。他现在栽的树几个人都抱不住了，就那个好汉坡那一面坡上的树全都是他栽的，伺候虚云老和尚伺候了四年。文化大革命一结束，他第一个举手去恢复东林寺。恢复东林寺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文化，他也不会化缘，他也不懂法律，也不懂政治，也不懂设计，他啥都不懂。拿到中央的政策要落实政策的时候，老百姓认为和尚和他争地盘，就抬着死人的棺材抬到庙门口放到那里，不让他进出啊，不让他从庙里头进出。这是他忍辱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寺庙里头要落实政策的时候，老百姓跑到庙里头去把口水吐到他的光头上，然后从脸上流下来，流到他的粥碗里头，他抱着碗就喝了。那个老外啊，看到这样的，这和尚受到老百姓这样的欺负，把他塞到车里拉到政府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。他就是这样咬紧牙关，一砖一瓦把东林寺修成现在的金碧辉煌。我们众生只看到事情的结果，不知道他们努力的成就啊，努力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见到和尚以后，总希望和尚头上放光，哎，我们认为那是有神通，然后我们总希望这个和尚怎么样一下我就开悟了。岂不知道那些真正大修行人，他的那种品格啊，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他几十年如一日，所以说呢，不但要发愿，而且在行的时候要落在实处。不管你是修行净土也好，修行禅宗也好，修行律宗也好，都要落在实处，只有这样才有办法。那么行愿品的这个品字和一个人有关，和昭明太子有关。首先我要告诉大家，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，他讲经的时候啊，是从毗卢性海里头流出的，没有文字，也没有标点符号，没有文字记载的，是后来他的弟子阿难、假设、尤婆利尊者把佛经整理成了经六论三大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有一个昭明太子特别的孝顺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在念经的时候念了前面忘了后面，因为当时的这个佛经不但没有标点符号，也没有分段，昭明太子就发愿，就发心，把能够见到的大乘的佛教经典全部分成了品目。哎，分成了品目以后，便于我们大家去念经，去理解经的意思。这是昭明太子把佛经分开了。那么我们大家要注意了，佛经的文字是可以分的，但是佛的思想、佛的智慧、佛的境界是不可以分的。我们在学习佛经的时候，不能够一文解义，不要认为说啊，这个经是弥陀经，这个经是金刚经，这个经前面讲的什么，后面讲的什么，它是一个味道，没有两个味道。怎么来证明是一个味道没有两个味道呢？就以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为例，它虽然是华严经的一分，但是你透过这一分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华严经的全貌。一滴水可以知道大海，一寸阳光可以知道太阳的温暖，一个树叶就可以知道树的全身。说希望我们大家呢，打开智慧去学习佛经，而不要被自己的文字障、被自己的所知障、被自己的烦恼障、被自己的业障、被自己的魔障，把自己堵在佛法的外套。今天上午就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